好，那接下来呢，浪漫的应该讲不完，那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些比较是价值观的部分。你们在跟这个外国人在一起之后，有没有遇到最大的文化冲突？讲一个最大的，就是可能真的最挑战你三观，或是过去我们从小长大价值观的，有没有？
这一题我昨天问我男友，我就说我们之间有没有 culture shock，
对，
然后他就说最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我们没有 culture shock 啊，
就你们
这样也会 shock 吗？不就
就是他觉得我们之间没有这个文化差异是他觉得最大的惊讶这样子。
嗯，一般都会有。
嗯，会不会是因为你也走跳国际，所以没那么，
所以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其实比较不是文化差异，有时候我觉得连在台湾都有 XYZ 的世代差异了，
台湾有很多差异，
然后包括是不同圈都有不同的 bubble， right？ 所以我觉得好像文化差异也是来自于大家的心有没有打开。
对，没错。但我觉得法国的话是，因为台湾其实有时候说话蛮直接的，比如说像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就说，哎，帮我拿水，或者是说，
哦，
给我东西，
就是，我都会说请。欸，
我也会说请，我也还加谢谢。
我说丽姐，你可以请我把那个麦克风递过来吗？
对，可是如果对另外一半或对家人，你们还是会一直说请吗？
只有另外一半。
我只会对妹妹比较，
因为我希望她之后可以继续为我只有这样的服务，所以我都会每一次都很认真的谢谢她。
因为我是后来才学会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是说给我东西这样，
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就是不会说请谢谢这些都不会讲。
那你这样讲他有很不能接受？
有啊，
他说你怎么可以
这样？我是后来才学会怎么讲 please。
哦，我觉得要习惯讲 please 很需要练习，不是每个人长大都有。
對啊，
所以他是怎样？他跟你吵架吗？
他就不做，
算是。对，然后说你知道你刚才讲什么吗？我说我不是就请你帮我拿个东西吗？他说你难道你把我当下人吗？我说我没有把你当下人，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刚刚说那个文化的差异。然后他们就先讲 please， 或者是比如说他跟比如说家人打完电话或者跟朋友见完面之后，他们都会说，欸，say hello from me。
对，
帮
我跟谁
问好问好什么，就我们不会讲这种事情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礼貌上面真的做得很周全。
搞了一手，搞了一手。
对，然后台湾就比较没有，然后这就是我现在很认真在学的东西。
我觉得我也是。欸，他们，我觉得也是他教会我那个时常讲谢谢然后跟感恩。可能有时候会很，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内敛吗？台湾人好像不太敢一直讲这些。然后他就会很，也是时常只要接朋友电话就说，欸，第一句就是先说他们跟你问好，然后我也跟他们问好，然后觉得哇，这样传递也是很棒。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常要，就是会变成习惯，我们都时常在家里大喊一直传递感恩跟爱你这种讯息，会在我们家一直飞来飞去。对，我觉得很棒，
接到。
对，就是一直传送给对方这样。那你有没有什么例？
很多。欸，
对啊，你这个冲突应该蛮多。
冲突很多。
等一下想聊一下吵架的部分。
但我觉得就是界限感吧。
哦，他很有界限。
嗯，他很有他的界限。我觉得更认识他，然后一起经营感情到婚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已经比别人好很多，因为我们不用面对彼此的家人，就是这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爸妈也非常的疼爱我，但是因为那是跟他们的父母远距离，所以这样也很好。然后他跟我的父母是的远距离是语言的远距离，就只能透过我翻译，所以那也是一个美好的距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过程学到最多的是彼此尊重。就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以前我从小到大的谈恋爱就会觉得我们应该是要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哦，就我之前啊，我会觉得
婚姻的想象，
对，我就会觉得男朋友也要是我的好朋友，也要是我的什么什么，就是各种角色。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发现不是，我可以去找我的好朋友去做一件我们喜欢的事情，就是不一定要跟他，然后他不会过问我太多我private 的就是事情，然后我也不要过问他的。但是我们一起共事的东西就要很确定这个是我们彼此要有共事的或是处理的，那除此之外我们就不会太过问彼此的东西。
好像两个独立的
对，就是从他跟他在一起之后反而我就
训练独立。
对，然后再是比较知道怎么跟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界限。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我发现好像跟就是外国人在一起，他们因为他们本身自己也都蛮独立的，好像就有一种其实我们可以各忙各的，然后但是不用什么事情都就是还蛮尊重，他也不会太问很多地方说你今天跟谁出去几点回家在哪里这种。好像反而对彼此比较信任吗？ 这样感觉好像很恶缘，就是感觉有一些过去的经验是真的太常从影片上或是新闻上都会知道，感觉好像女友会很在乎男友今天到底几点在哪跟谁，然后
连续剧又
对，然后有些节目在聊怎么跟男友就是教育男友的时候，还有人会说我都会逼他一定要跟我视讯通话，因为我要知道他在干嘛，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对我来说也会觉得很
太多，
对对对，就是对啊，生态
或是什么看手机那类的。
哦，对啊，
真的是很建立在信不信任哎、欸，
对
对啊，那很信任的话，其实就不会想要做这些事。
对，
像我前男友就是让我非常的极度不信任，所以我
是你不信任他。
对啊，
墨西哥那位，
对啊，他确实做了不少
很多坏事，
没办法信任的事情。
哇，都被你发现。
对啊，都被我发现，而且我发现以后我还都原谅，就是水瓶座。
但你不觉得会让你发现，可能就是想让你发现吗？
嗯，还是你
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不小心发现，而且自己还不觉得有什么，就想说应该
是劈腿吗？
对，就是劈腿相关的东西。
天哪！
就你知道，就是很亲近的家人，然后做了一些你觉得怎么可能的事情，那你自己大脑会先否决这些，
你选择先
观念。对，像那个就是让我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比如说晚一点回来，明明说九点回来，怎么十一点才回来？这两小时去哪里了？就是会超级没有安全感。
哦，我懂他的意思，就是那个是。对面那个人的问题，
对，
就是他让你没有安全感，你才会那么介意这些时间啊、地点等等的。
但像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就是他虽然就他就夜生活很多嘛，因为他毕竟晚上
是
DJ， 对对对，但是我就超放心，就是他早上才回来，我都不会怎么样，就可能早上九点起床，哎，人还没回来，我就先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他等一下可能九点半到家的时候，我说怎么那么晚？他说哦，今天就是很开心。可是因为我就是
我
哪里开心去哪里开心了你
没有，那就是你会很放心，因为他就是你刚刚常常出去的时候，你真的知道就这个人真的脑子里面没有在 flirting 的，他就是男女之间就是
界
限很清楚，他就算有很多的女生朋友，但是他们就是仅是朋友，就他不会，他脑子里面没有那个东西是想要跨过去的，这样
对你很尊重，
就他很清楚什么事情是喜欢，什么东西是就是那个要保护的东西，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哇，超放心。嗯
嗯，那叶，你觉得你跟你的对象们的关系是比较打开天窗说
量化
吗？就是你们想要追求的现阶段要的感情状态，你们是可以直接讲？
我觉得可以。然后这件事情它是我的一个生命的探索，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是比较像台湾女生。那刚刚你们在问说那个。文化差异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是，其实比较是我自己打开的历程的差异，所以等于说我在三十岁之前，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女生？比方说，我觉得我是标签党。
什么是标签党？
就是说，我很应该说我想追求标签。比如说，我喜欢戴名牌一样的概念。在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我的另外一半的价值来自于他可能，比如高富帅啊。你记得我之前的对象、就是开可能超豪的宾士车啦、然后来工作很炫啊，有很多份创业啊，
有这种、
有几个 dating 对象、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可是我的内心我感受不到爱，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它会变成一个标签、就你好像是把很多名牌戴在身上，但是你却没有自己的味道。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慢慢慢慢经过不同的摸索，就甚至那个时候我也在摸索，欸，其实我是异性恋还是其实我也喜欢女生，然后我也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去了解我的性向。那这个过程里头我就更知道我自己要什么，还有 不同种的关系，比如说在一起有很多种在一起的关系，对不对？然后我觉得透过我不断的跟另外我在约会的对象沟通，然后并且从这些沟通里头我也在测试我自己讲的是不是真的我的想法，然后我觉得慢慢到这一段关系我就可以很勇敢的跟他说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要进入长期的关系，而那个原因是什么，然后甚至那时候我有其他段的关系我也其实跟对方讲很清楚那时候我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现在选择跟对方在一起的条件就不是标签了，
对，
而是那一种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现在这个当下是不是你觉得是真的很有共鸣的，那如果有共鸣那我们就愿意再下一步，如果有共鸣再下一步，可是以前比较像是我是为了追求一个确定关系的中间付出的努力然后达到了，可是那个东西它毕竟就只是一个 标签嘛，就是我们是男女朋友，然后呢离结婚也可以离婚啊，
真的。
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关系对我来说，我不会去担心他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婚或是要结束、嗯、因为如果现在的当下是这么美好，难道他和我不会想要再有下一个吗？对啊，
嗯， truly，
真的耶。我觉得这个要讲给很多女人们，
对，
小女孩们都要听耶。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结束了一段五年多的关系嘛，那那个时候其实也是都到了快要论及婚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给自己在感情上放了一个假，那
take a break。
对，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里头去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我有交过一个对象是比我小十岁，然后再来就是跟我年纪一样大，还有一个大我20岁。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就发现，哇，其实只要今天你把自己活好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想象我是一座花园。那其实我永远没有在跟对方讲要不要下一次、嗯、我就想说他会回来就回来，不会回来就不会回来啊。嗯，然后可是呢大家都要一起回来，这就是我当初的问题、啊、
不好意思哦，那个入口只有一个窄窄的哦
电梯一次只能坐一个人上来，
没有，我没有时间表啦
那这是共享时间表给他们吗？
看那个摊
区，他说哦，今天不能去打扰，今天有
有时候周末要去海边啊，不方便啊有时候要做披萨意大利面啊，这样子
很多 schedule，
有不同的专才，服务不同的部分，
超过我们的想象哦。对啊，我们好像就是有一段关系，或是有一个人要爱你，就赶快确定关系。
所以我说我觉得，
然后先拿到那个再说。
对，那是一个过程啦，就是我觉得从过去我也是这样的想法嘛，我父母亲其实也是蛮保守的，到我后来其实有这样子的
体验，
应该是说你有这样的观念完，然后你去体验的过程，你要看你到底是有没有办法嘛、嗯、因为你会有 jealousy， 你会有不安全感，
对，
你会有自我批判，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荡妇这样之类的就这些都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到最后你会知道你自己是谁。
人家就说哦，跟外国人交往是最常就是花心被劈腿啊，或是我们好像台湾女生都被欺负啊，他们都来呵呵吃啊这种的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也要回头看一下我们是用什么的
状态
自己在跟这些关系做交流。
我觉得台湾女生其实是比较吃亏因为台湾女生在一个教育，它是一个比较 collective，就是我们是被教育我们是一个整体里头的一环、
嗯、
可是我觉得其实在国外生活里头每一个人是很在乎你的独立性的、
嗯、
所以为什么会很容易被呵呵吃，是不是
呵呵吃
不知道，
就是 cross culture romance、
oh, CCR
CCR就注音写成呵呵吃、oh. 你们不知道吗？
我知道 CCR 但我不知道呵呵吃，
就是呵呵吃啊，写起来很像、
oh. 写起来很像
OK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女生她们是不太知道自己的价值的、
嗯、
然后在不知道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就会容易把自己打开开放去讨好，
对，
那需要可以因为服务对方满足对方需求你就会被选择、
嗯、
可是其实在西方体制的国家里头他们喜欢的是一个人的独立性，
嗯，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嘛，所以当然如果方便的那干嘛不吃，但是吃完难道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池子里头的选择吗？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同的池子，
对，
一个是方便吃，一个是他觉得会想尽办法想要让他想要让你成为他的另外一半，他会做出的努力，那你觉得这两方他要付出的代价哪一个高？
真的，
所以我们是要成为哪一个池子里头的人，我觉得一开始就要想清楚，
现在要想清楚。
我觉得这跟阶段好像也很有关系，
女人的人生阶段
嗯啊，就比较年，当然跟不同的那个 mindset 有关，但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是从不同的体验跟认识不同的人之后，我们才会慢慢知道自己的形状，所以在一开始的前几段恋情，不是有意要批判台湾男性啦，只是因为我们年，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都是可能有稳定的对象或是结婚是外国人，但是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跟台湾人在一起，那我们可能都还蛮年轻的时候还在摸索自己的时候的那个阶段遇到彼此，所以就会比较是追求外在的，你刚刚提到的那种就是外在的条件啊，或是外在的状况，或是很想要竞争，我觉得有时候会在感情里也有那种竞争的心态，就是会想要跟对方比较，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会有、
嗯、
对啊，但是到长大之后好像如果你自己的状况是你很想要定下来，你一定是想要找一个 你也会想要变得更好，然后他也想要变得更好，你们可能在追求同一个共识里头，两个都可以进步的那种阶段的时候，你在感情上的探索就会是愿意学习更多，而不是去评分对方怎么样。
真的，
对，这是我觉得一个过程。
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你们另一半跟你们分享，可能他们过去不是交往台湾女生，他们是跟他们同国籍的或是也是外国人在一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feedback？
哦，我们的死都不讲。
什么意思？
聪明
啊，
聪明男生就是死都不能讲。
哎，我们好像也不讲。哎，
就是我是 很好奇，你知道水瓶座就是，
那你有
一定要问到问到不行，但是他死都不讲。他说：“哎，这样其实还蛮聪明。”
那你可以哦，不会一直吵
啊？我会一直吵啊，但是就问不出来，怎么办？
我也没问，
就好像其实觉得，其实也不是。那
他
那
会不会跟就是他，譬如他认识，譬如他是法国人嘛，那他有没有觉得台湾女生跟法国女生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就主要就是很像叶刚刚说的，就是外国女生比较独立，所以他们会比较。你的事是你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但台湾女生就是非常的有母性、
Caring、
就像我们妈妈就很照顾我们、
哦、对，
然后就是会把屎把尿型。
所以你是把屎把尿型吗？
我觉得我是，可是后来也意识到说不能够这么把屎把尿。对，
那他有跟你说他喜欢哪一型的吗？就是他比较喜欢被把屎把尿的照顾，还是希望你是跟他一样各自独立、
哦、后来我们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我就是那一种看不下去，我会觉得好，我来做，然后全部都我来那种感觉。所以
红，你要不要来我家？
有很多事给你做，
很多事给你做，尤其地震之后。
哦，水晶灯啊，什么都
震出来。我就是那种就是看不惯，我就马上冲下去把它完成的人，而且我是显示生产者、
哦、
所以就是赶快把
三个显示生
产者把它弄起来。对对对，所以那其实我觉得外国人来台湾也真的蛮辛苦，因为毕竟人脉啊，语言啊，
一个朋友都没有，
对，一个朋友都没有，所以很多东西都要从零开始。而且虽然台湾就是英文友善，但是很多网站什么还是非常的英文不友善。
对，
有些跑一些行政流程的时候，真的我们自己台湾人在看那些东西都会把自己搞疯，然后更何况是外国人，所以就会想要去尽就是尽可能去减少那个流程，可能说有些中文的东西啊，我们就会帮他全部处理好。
对，
可是后来就发现不能这样，因为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更无用，因为他们毕竟在原本的国家也是生活好好的、oh. 为什么来到另外一个国家以后好像突然感觉变成残障什么都不会的感觉。
像我一开始也会问他说，哎、欸，你剪头发要不要我陪你去，我可以帮你跟设计师说你要剪怎样。
对，
或是哎、欸，那你去弄那个要不要我帮你啊？晚上吃饭要不要我来订。他就想说不行，我就偶尔给他去处理一下，然后他就现在就会自己去理发厅然后自己沟通。
我有一个很相反，也不是相反、就是我常常会说你怎么会这个，你怎么会，因为他有时候会蹦出一些中文，例如说拉拉手，因为我们不会讲拉拉手嘛，就是
奇怪的语言，这是什么语言？
就是牵手的意思，就是拉拉手、啊、因为有他们有时候学中文的那个教材，就有点像我们学法文，是用很奇怪的方式，他们口语不会那样讲，然后就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或者是说他就说哎、欸，你觉得今天我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他剪头发，我说你去哪里剪，就是我会觉得说怎么不是透过我，就是不是怎么不是
我
去帮你、
哦、
我
们都有过多的那个。
对，然后你去哪里学的，你去哪里做的，他就说哈，我已经三十几岁了，我也是可以自己然后或是他就说我都在台湾活十年了，我会听大家讲话有一些一直重复的字，他就会 pick up， 就会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为什么都要你
那叶你在意大利有特别被照顾吗？还是你希望他们不要这么照顾你？
就是大家争相用不同的方式。
哎呀，
我那个二十七岁，
我好想当你的室友哦。
他会，他早上
一起沾光
给我吃。
他早上六点半起床，
反正你三个送来嘛，那、啊、你吃一份，剩下吃不下的
是
我们。
可是现在已经那个 DTM 了，
哦哦，
对，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我觉得刚刚大家提到台湾女生的特色，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听看，就是真的是我们比较 caring 嘛。
对、
嗯、对啊，
那比较 caring 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可能比较少这样的体验，对不
对？
因为他们就是意大利女生就超级有个性啊，法国女生更不用讲、
哦
哦、而且我觉得两方都是有点高傲，但是不同的路线、
哦
哦、
嗯，我们好像就是很比较是妻子母亲。
对
对
对啊，
然后我就在想说，那如果对方是因为你很方便，你很 caring 而爱上你这件事情，那到底是好还不好？
很条件
呢、
欸？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要再走这个路线了。然后我人生里头就一直有那个圣母病和那个拯救者的议题啊，就是事业上比较有啦、嗯、然后 我后来就刚刚这个是我一个 epiphany， 就是我有想到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再当这个角色。那所以我后来我觉得我的给对方我希望建造的形象就像花园嘛，就我们家都会有很多很漂亮的古董啊，然后我就会去搬很多东西到我家，像画啊，然后这个蜡烛啊，这些都会有，然后香氛啊这样。所以我就发现哎，可能这可以是我提供的服务这样。
嗯，你提供的服务是一个 vibe 是不是？
嗯嗯，
可以来参观他的花
园，就是说一样 caring， 但是我用我艺术家可以的方式嘛，
讲出来都很怪。你要来参观我的花园吗？
是一起一边吃发棍？
对啊，要来我花园吃发棍吗？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女生真的是很 caring， 那你要用你属于你的独特的方式，这样
对的，嗯。好了，那你们这几段这样异国恋谈下来啊，你觉得对你自己来说最大的学习，或是你觉得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收获？
我觉得超多的，
对，很多，
对啊，它完全就是打开你另外一个
whole new world，
对啊，很，而且因为亚洲跟因为台湾是海岛嘛，其实老实说，台湾的资讯我觉得没有很发达。因为大部分就知道就亚洲地区的东西，然后欧洲跟美国我觉得这几年比较流通、
哦、国际观的部分，
对，但之前真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台湾的海岛有点局限了，而且像是其实像欧洲或美国他们的海边他们其实都是有船，就是他们可能家里面除了有车子的钥匙之外他们还有游艇，
对，
所以他们其实很容易去向外探索，但台湾其实没有这个钱、嗯、或是没有这个文化，旁边又是那个
我们的游艇港比较少，
对，或者是
我们只有那种辣妹猛男的那种游艇趴，
对啊，
什么珍珠号，
外面可能台湾海峡也没办法就是真的开着那个游艇去哪里，对，我觉得就是把世界整个打开的感觉、嗯、因为毕竟像欧洲的话他们整个大陆他们就是你就是过着那个边界，
坐个公车都可以去别的国
家，就直接就跨过去了，所以他们很容易有不同的文化，容易就汇集在一起，所以他们对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很开放、嗯，
就是对很多事情的见解或是反应都相对比较成熟吗？或是他可以参考的价值观比较多，
就是可以带来台湾，然后把台湾的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学会的东西跟认为只能够这样子的一些价值观，然后可以整个打破，就、嗯、哦，原来人生不是只能够就是一个一个里程碑要 一定要逐步去破关然后完成，原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嗯、我觉得是看到那个可能性以后你会发现世界
好精彩，这样，
对，所以为什么 我们会想要一直跟就是谈异国恋，我觉得是因为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很有效益，就是这个时间我一样就是
原来你是用效益在判断，
真的在看我觉得真的很有效益、
欸、
就
很赚
耶，
这样子
法国搬到哪边然后真的在那边待一段时间你才能够去感受文化的冲击跟学习、哦、你在家里面就有一个可以跟你每天
法国教师
文化冲击的人，
赞耶、欸、那先看看我跟丽姐好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学习？
就蛮多的、欸、但我觉得好像跟异国恋还好，就是人性吧，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然后我们是在我以前都会觉得感情就是各取所需，在以前现在就会觉得哇，感情就是生活，然后就是它是一个修行，就是你要去练自己，不是对方怎么样，你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 reflection， 为什么这件事发生，你的想法是这样，但对方丢出来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是明明同一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才会知道说哦，我的想法很 narrow， 就是我都是用同一个角度去看一件事的时候，其实我的人生就会被我走成某一条路线、嗯、但是因为有不同的思想撞击进来的时候，像刚刚红红讲的，你就会觉得好像不是我认为的这样，然后我可能错了，就是不是最近有很红的
一本书
吗，叫我可能错了，意思就是说每件事情发生都不是你自己既定的那个想法，你可以多角度的去看看、嗯、所以这是我在这段关系里面学到最多的。
那我们一二你的经验很多，
我觉得我今天跟 Elsa 一起出去工作的时候中午我们就聊到说，我觉得我好像过了第三辈子，就是当老师、哦、
对，这很我很鸡皮疙瘩，
在我的家庭其实是很保守的、嗯、可是家庭保守就小时候你并不知道那叫保守啊、嗯、因为我相信我父母亲也不觉得他们保守嘛，
对，
可是直到我创业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欸，他们在讲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嗯，因为他们常说哎、欸，就是什么样是最好的选择，你跳出创业的模式你就发现那个选择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它是一个安全的选择，而且那个安全选择到现在它不一定是一个安全的选择了，那如果当初我就相信这样的一个体制，那我可能就不会有我的第二人生、嗯、那当我做了创业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一直在探索到底我人生真正要是什么嘛， 那我觉得我到了美国那段时间，它是让我的就是 open mind， 就是因为刚刚丽姐说的是当有另外一个文化在挑战你的时候，你会去质疑你本身的文化。那我觉得是思想型的，是到了美国那段时间。那我上个男朋友是精神科医师，他是非常有独立性思维的人，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他是把我的理智的这个知识面打开了，就是那个他在知识面挑战你嘛， 你的信念面挑战你嘛，我就发现世界可以不一样。可是到了欧洲它是一个更不一样的地方，是你的灵魂还有你的艺术性，你的 authenticity， 你如何成为一个全人这一块。所以我觉得那是我的第三个人生的一个挑战，这样子，就是你如何成为你自己。那个这刚好是一起面对到我在做我自己的个人品牌，所以我觉得我的第一人生是追求成为一个有一个好的标签，有没有、好的 level
生活条件那些，
对、就是都要当好宝宝第一名，然后要跟人家竞争、对不对、然后慢慢到第二个阶段，那个时候会觉得是思想上的开放，那个时候感觉是启蒙的感觉，你的头脑有很多的地方开始变得更宽广更活跃了、知识面。可是第三个我觉得是我的文艺复兴时期、刚好到了佛罗伦斯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变得更有艺术性、然后这件事情它带给我的很多的影响是在我的工作上面开始跟不同的人接触。因为比如说现在我的工作遇到一个转型，是我需要跟 XYZ 世代的人合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他就是不同的人，你要去换一个位思考，去理解对方在讲什么的时候，如果是从第一人生那个我可能会觉得我错了、可是那不是对和错，那就是大家有不同的需求嘛、那因为跨文化还有跨大陆，有没有不同的大陆，他们就有不同在意的东西、那你在这个工作领域上其实你就变得很快的可以去了解、就变得比较 flexible、本来是很 rigid 嘛、right?
对，感觉你真的变很多，
我就是变三个人，
而且你每次回来都会有不
同三体
三体，
就他每次回来都会觉得、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真的。
可是那个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很自然想要进入他的世界。那工作上不用嘛，你就不要鸟他，你就说啊那个 Z 世代啊那个 X 世代。可是爱人不一样啊，因为你看我的爱人是跨这个 X 世代到那个
00后
世代，00后还没。所以你爱他的时候，你想要进入他的世界，你想要了解他的时候，你自然就是会比较空杯嘛。你对他有好奇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当了解他那个脉络系统之后，你就很容易再放回你工作上用了。
真的，哇塞，我们很期待多年数年后可以看到伊尔这本感情的书问世。我觉得你可以解救很多那个在爱里迷失的女子。
对啊，现在好
还有男子，我觉得男子更辛苦。女子、我们女生聚在一起都会呱啦呱啦讲这些，
男生没有地方讲，
没有地方讲。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很需要学。
真的耶、就听我们这集啊、好，那最后一题就访问一下大家，你们跟你们自己的另一半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规划，近期想要一起做什么。我呢就是因为我老公现在台湾嘛，他正在学中文，就是每天一个礼拜会去五天，就很认真在学习。那我们等他这个学期结束之后也会规划一些旅游，就是主要是很想带他看看台湾，因为他是超爱台湾的，所以我们就会可能几个县市去跑一跑，然后也想要去邻近的亚洲国家，等于是有点像我们以前没有机会太多谈恋爱的时光，因为也是我们也是远距离三年都隔在分隔地球两端，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要做就是更多的两人的探索世界的这个计划。对，那红红呢？
我们的话，
你们会去法国吗？最近？
哦，对，今年暑假的时候，就是因为今年刚好是奥运嘛，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超、对超大的一个盛事，
你们要去看？
我们要去工作，所以是
拍摄吗？
对，哇，就是算是很意外的收获啦，就是没想到、居然就是有人请我们去要搭飞机然后去法国。然后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奥运的时候其实整个通膨会很夸张，我们看 AMBNB 他们原本的房价 AMBNB 后面有一个后台的指示说所有的房东可以把所有的租金调涨七倍
哦，
七倍
但所有的物价所以现在很多法国人巴黎都逃离中这样子。
为什么？因为接下来
进来，
因为接下来观光客啊，还有各国的媒体都会挤进去，
他们自己生活会变得很贵。
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就是因为这几年，比如说战争啊、通膨，他们已经很辛苦了，所以
还要涨气费。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直接出租房子，然后自己逃离，
先离开。
现在就是很赚一笔这样子，
然后你们要进去。
对，但我们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我刚好提到这个，反正我们就是会去那个奥运工作，那我们也超级无敌期待，因为我们刚好都是就是算影像工作者，然后又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是在法国那边帮很多艺人做 MV 的，所以我们刚好可以在那边拍一支，就现在不能透露太多，但是跟就是 MV 什么这些有相关。
哇，要不要顺便去拍个婚纱照了？
哇，到时候看看，
到时候期待那个红红的法国之旅。那 Lily 呢？
哦，我跟我先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到结婚都是没有远距离，就是都是在台湾，
黏在一起，
都黏在一起。然后
所以你们接下来计划
是
分
开
旅行。
去年底开始那个当兵嘛，我们就变成小别胜新婚，可能一个月见两次这样子，
哦，
然后就一次一两天这样。一开始我会以为我们很不习惯，但我自己觉得蛮好的，就是然后他自己也可以有找到一个步调，就不是他的生活只有我就觉得还蛮。也是都是一个学习这样子，然后近期就是他桃园的房子也落成，所以我们一起在布置那个房子。
哇！
然后接下来就等他出狱，没有等他恢复自由，
履行对政府的义务之后，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会简单的家宴这样，简单的，
哇，
对，就是请家人这样，然后会一起再回克什米尔一趟这样，然后我们再规划在克什米尔的生活。他就说。就给我一些动物的照片，我说他干嘛，他说你想要一只羊还是一只马。
Oh my god， 哇
culture shock。
但是马可能
羊，
对，但是马可能养在那边可能不太方便，他说可不可以一只羊，我就说好，然后我说但是这个会吃掉它吗？
对呀，
啊，我就说绝对不能那个不能
吃它，
不能宰
这只特别不能吃，
对，不行这样。然后他就说不会不会，就是给我这样，所以就很期待。
哦，好特殊，
如果
可以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吗？
没有，他们家是有大花园，就是会在
就走在你那个花园里嘛。对，
我就会变成小莲妹妹。你没有看过阿尔卑斯山的
少女吗？哎，你好像，哦，
好复古。
对对对，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如果我没有怀孕，还可以。可以飞行的话，对，
哦，
对，
哇，
就是，期待，
恭喜，祝福祝福。那最后我们最
小羊，
我们 最
期待的，
我们最期待的这位艺人的，你们下一步是？
就是我终于要 DTM 了嘛，就
是 DTM 了这还在
没有了，开玩笑。所以我比较愿意承诺一些了，所以我接下来就要学意大利文。
哇，
所以我等于说我接下来回去我就会开始我的意大利文课了，所以就。愿意开始学另外一个语言代表愿意对另外一个人认真嘛，
真的耶，
对吗？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我要去西班牙工作，那这个工作就是我做这个，因为我是服装艺术这方面的艺术家，所以我就有一个就是艺术季在那边，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岛，然后他也会飞过去，我们就会一起在那边度假，然后我当志工的过程他会在旁边当我的副手这样子。
他当你的志工，
对，他当我志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就是国际的一起工作的经验，我非常的期待。
听起来好棒，哦，
感觉你下次回来就再听一集好不好？
对啊，我们邀请伊儿下次回来再继续录，真的，
啊，奥运那个也可以录一集，
真的耶，
那，哎，
观众要用那个收视率来告诉我们他们想不想听。
这一集要一直重复这个播，然后播到超过伊儿之前那一集他们才会再回来录。好，今天非常感谢红红跟艺儿特别来开启我们全新的小单元，叫什么还记得吗？
三
小
女
生。对，那之后呢，如果大家对这类的主题有兴趣，或是你超想继续再听下去的话，或是听我们邀请更多不同背景的女生们来聊天的话，可以留言或私讯告诉我们。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我们是
三小朋友，
您海海人生的好朋友，
拜拜。